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那段圣经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我常常觉得不明白，上帝为什么选择用婴孩的方式降生？你们有没有小孩子问你这个听起来很幼稚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不变成一座山？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吗？那磐石就是一个很大的山。你们看过澳洲有一个很大的山，是一块石头。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吗？上帝为什么不变成一个 fortress， 一个山寨？为什么不变成一个城堡？不是说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上帝为什么不变成一个门？那我是真葡萄树，上帝为什么不变成一棵树？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有这么多无数的奇妙让我们惊叹的事物。我们的神学生现在也都是90后了，90后很喜欢去旅行，有没有？神学生啊，是90后。然后他们要旅行了，然后旅行了，你猜90后跑去哪里？冬天要跑去加拿大泡温泉的啦，要跑去大峡谷去看壮阔的山脉的。为什么上帝不变成那些让我们惊叹的事物？为什么上帝不变成天上的那一颗灿烂的夜空最明亮的一颗星，让我们惊叹？为什么上帝不变成一颗太阳？为什么上帝要变成一个婴孩？然后在那段经文里面说不能看见的神，在这段经文的最后面说要荣耀归给那个不能看见的神。你知道一个不能看见的上帝之所以不能看见，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可以看见的世界和能够去看见这个世界的眼睛，因此他不能被看见。他必须要比这一切更大，他是那一位创造可看见的世界的那一位上帝。他一定不会被看见的，因为他比这一切更伟大。那么当他要选择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创造了这么多的东西，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他在什么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呢？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最近常常带别人去费城的美术馆去看，然后我们最喜欢去看的就是去看毕加索的那个三个音乐师，有没有那幅画？然后最左边有一个毕加索的签名，因为那个签名大家都认得，因为到处的咖啡厅都会有墙上那幅画，都会有个墙上有个毕加索的签名，就把那个角切下来变成咖啡厅的毕加索的签名，有没有？就是上帝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他铺张了这个宇宙了以后，他在什么地方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圣经说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他在最后创造的高潮，签名就是最创造，都是艺术家创造了作品以后最后一步才签名，有没有？不会先签嘛，对不对哈？全部做完了以后觉得很完美了，最后签名，对不对？上帝创造了万物以后，最后的签名是他造了人，有没有？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因为他是创造的高潮，有没有？所以他用他的形象造了人。如果你要说神造了这个宇宙，什么地方是神的足迹，什么地方是神的签名？人就是神的签名，人的灵魂就是神的足迹，人就是神作为这个宇宙创造主的证明。而且具体的说是女人，因为女人是最后造的，有没有？女人是高潮的高潮，因为神造了男人以后，最后又从男人身上取了肋骨造了女人，有没有？所以女人是最后的签名，你应该要爱她，有没有？因为她很美丽，对不对？她是神最后造的高潮，她是签名。所以神要用 女人来预表教会，是神最后的心意。那这样子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神要选择一个童贞女，然后让她生下一个婴孩，来表达她要进到这个世界最完美的方式。因为那个是她创造这个世界的高潮，那个表达她作为一个创造主再没有更好的方式了。因为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他对人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在，说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世人，他要成为肉身，说 God became flesh。 其实 flesh 有很多种 flesh， 你家里 养的猫也是 flesh， 有没有？它其实很具体的，道成了肉身，是指着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他要成为那个人，他要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他要生在马槽里，他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他要与人性完全的认同。而圣经说，这个是一切神圣之事最大的奥秘。他说，我们一起看一下那段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段圣经算是比较困难的啊，很多人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的。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个近前的意思是指说一切神圣之事，因为它是 the mysteryOf all godliness， 一切神圣之事最大的奥秘在哪里呢？在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他在肉身显现，那个马槽的婴孩的故事，居然成为整本圣经关于神圣之事最大的奥秘。怎么会这样呢？我还以为整本圣经是关于救赎，是关于解决我生命的问题呢。我以为福音就是要解决我生命最大的问题，因为我有很多的困扰。但是你要明白，你生命的困扰是因为你过着一个跟你原来的设计者不一样的生活。你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后来你没有再过着一个按着神形象造的生活，那叫做困扰，对不对？圣经有更具体的两个字来形容，一个叫苦难，一个叫罪恶，有没有？那个是跟神原来造你原来的样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圣经在告诉你要从罪恶跟苦难中出来，那个叫做救赎。当你在挣扎在你自己的罪恶跟你的苦难中间的时候，你到圣经里面找答案，你到福音里面去找真理。你一直想说我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最近在辅导一些年轻的神学生，他们到神学院来，他们在困扰很多很多的问题，将来的传道人们。然后我蛮怜悯他们的，因为我的问题比他们还多。然后我在关心他们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觉得神借着他们照亮了我自己。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我之所以不认识我自己的问题何在，是因为我不能够认识我的上帝。我越不认识我的上帝，我越不认识我自己的问题何在。而我今天不能认识上帝，是因为我不认识上帝成为了人的样式这个奥秘。我不认识基督，如果我不认识耶稣基督，我就不能认识上帝。我不认识上帝，我就不能认识我自己到底生命问题在哪里。我一直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我的挣扎，我其实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挣扎。可是当我看着基督的时候，我往着他的方向走的时候，我越来越认识了我的神， 我的挣扎就在我认识神的过程中间越来越清醒了，我越来越洞察了，哦，原来我生命的问题是这样。我觉得圣经原来设计的内容，如果你仔细看66卷书，它不是设计来帮助你自己辅导自己的，它也不是设计来帮助你去辅导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或你的孩子的，它是设计来帮助你去认识神，而且更具体，它是帮助你去认识那一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的。你同意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翻圣经有时候觉得有点挫折呢，因为它并没有真的解答你的婚姻跟财务或是工作侍奉上的困难，有没有？他大部分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稣，对不对？他在跟你介绍耶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可是你却觉得挫折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认识耶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其实正是你人生最需要问的问题，而他是你人生所有其他问题最根本的答案。是这样，当你看到马槽里的耶稣，哈，下一页，你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降生是为着死亡预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降生是为了死亡预备的。我们从前的孩子，我们以前上一代生了8个、6个、10个，有没有？然后在田里面，在抓田鸡自己长大，有一个蹦出来到国外变成博士，有没有？现在的话呢，只生一个，然后家家户户都觉得我们家应该是要念博士。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生了孩子就觉得他是准备要牺牲要送死的，就没有这样。从来没有一个人降世是为着要牺牲的。那么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十字架的后面是复活。耶稣基督降世并不是只为了死，还为了复活，不只是为了要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献上他自己。一个 baby 从出生到他33岁半那一年完美的献上自己为赎罪祭，整整33年半的时间他不能犯罪，他要以完全人性的身体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然后完全认同人性的同时将自己圣洁的献上为祭，为了要赎我们的罪。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他的妈，这个孩子有点 weird， 因为这孩子从小就不说谎也不闹事， it's a little bit weird， 有没有？那个孩子充满了爱心啊， it's a little bit weird， 有没有？那个你犯错了，那个孩子 forgive you， 是吧？ It's a little bit weird。 然后这33年半他为了要完全圣洁的把自己献上，要上十字架成为世人的赎罪祭， It's a heavy burden indeed。 但是更深更深的地方在于，他降世不只是为了要死，他降世是为了要复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用全然圣洁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流血舍命，然后他要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的表述才完成了耶稣基督的使命。而这一点我希望让各位明白，很多人上过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酷刑没有错，很多人上过十字架，可是为世人而死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位，只有一位。你知道我在婚姻中，我常常会觉得我是牺牲比较多的那一位，所以呢我就常常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我会发怒，然后去惩罚我认为 牺牲比较少的那一位。所以到我在婚姻中比较失败的时候，我会犯下比我的配偶更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能够去牺牲跟能够去爱是完全两码子事情。上十字架跟赎你的罪是完全两码子事情。一个丈夫可以为他的妻子牺牲，跟一个丈夫能够去爱他的妻子，根本是两码子事情。一个母亲能够去爱他的儿女，跟一个母亲能够为儿女牺牲，完全是两码子事情。一个年轻人能够为他的朋友牺牲，跟一个年轻人能够爱他的朋友，完全是两码子事情。一群公民为国家舍命，跟一群公民去爱他的国家，完全是两码子事情。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做了这么多，难道还不是爱吗？保罗说，我若能舍己身被火焚烧，有没有？却没有爱，人与我无异。你要明白，福音的信息是如此的简单，却被我们忽略。福音的信息说，神爱世人，有没有？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有没有？他把他的儿子成了人的样式，变成一个婴孩，就为了一件使命，要圣洁的活着，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里复活。整个工作是为了谁啊？为了世人，是赐给他们。最后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话要从头听到尾耶。这个叫做什么？神爱世人。他做了牺牲的行动没有？他做了牺牲的行动，是为什么？为了叫接受牺牲的好处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叫做爱。而且这整个东西要求对方怎么回报？不要回报，信就好了，你懂吗？信就好了，接受了，接受就好了，不要回报。这叫做神爱世人。你要听懂十字架的信息是什么？不是说耶稣死了，这不是福音。不是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死得很惨，那也不是福音。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为了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为了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才是福音。哎，其实你说我不是早就知道了吗？哎，但是你就没有这么仔细的想清楚过这一点，有没有？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其实你没有想清楚。牺牲还不是福音的全部，为你牺牲而不求回报，那才叫做福音。然后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把整个福音给丢掉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就学了一套比世人更高的标准，然后再努力的修炼自己的品性，然后要模仿基督的样式，努力的去爱吧，背起你的十字架效法基督，努力的去饶恕吧。 You are not going to make it。 到最后你会又挫折又伤心，爱用尽了，充满了愤恨，怪上帝又怪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人，他们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有没有？我这么有爱心，他们这么没有爱心，有没有？不，你搞错，那不是福音。从头到尾，你所有的努力没有任何的价值。你需要被救， 你需要让上帝救你，你需要让那个你从来没有从心里面真正感谢过的那个历史上的一个行动，就是神成为一个婴孩来救你。你没有想过一个婴孩会救你，神就是要这样救你。你没有想过一个上十字架的人可以救你，应该是个君王来救我。不不不，福音就是这样的道理，一个成为婴孩的人，一个木匠的儿子上了十字架，要这样救你，你要这样被他救起来，然后你突然间明白了，他是为你来的，他要白白的赎去你一切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做不到，你得让他把你兜起来，然后当你决定去爱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能够爱的人，因为你是活在他的爱中，你不需要对方能够回报你，因为神仙爱了你。然后你知道，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下一页谢谢，你希望说出来， 你希望告诉你身边很亲密的一个人，说你知道吗，亲爱的，我其实没有办法爱你。如果你问我的话，如果今天没有上帝，我不论为你做什么，我其实是因为我爱我自己。我可以很诚实的说，如果今天没有上帝救我的话，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很难去爱我的弟兄姐妹。我是希望得到你的肯定，我是希望你肯定我的恩赐，我是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我是希望在我的事业上发展，我很难就是白白的无条件的去爱你。真的，照我的本性，如果上帝没有救我的话，我真的很难就是白白的去爱你。甚至我的儿子算是很无条件的爱吧，我真的可以不靠上帝还是无条件的爱他到一个程度吧。对，但是如果他很难搞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他真的，孩子们会很难搞嘛，对不对？就到另外一回事，我很快我的 limit 就会，我的界限就会出现了，他们会让我很失望，他们会做出让我很痛心的事情。我要到什么程度可以无条件的爱出去，可以把自己舍下来呢？但是我可以，今天我是一个被神救的人，我可以更诚实的告诉我亲爱的人，告诉被我服侍的人，说你知道吗，我想告诉你，我其实没有办法那样去爱你，但是我想跟你分享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我想告诉你，如果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我做的，是因为耶稣在我身上做的，我想把它分享给你。我希望你可以信任我跟你建立的关系，我希望你可以信任这个婚姻，我希望你可以信任我做你父亲的角色，我希望你可以信任我作为你的牧者，或者我作为你的同工，或做你的朋友，是因为耶稣他活着，他爱你，他爱我，我相信他会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好不好？让我们，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在神面前悔改。我以前做了很多自私的事情，但是神已经光照我，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现在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好好的去重新的爱你，用真诚的方式跟你和好，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们学习真正的彼此相爱。我愿意把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如今借着看得见的耶稣，透过看得见的爱的行动和看得见的和听得到的爱的言语，把它讲出来。我可以在生活中去分享，因为神的心意本是如此，他要把他自己透过他所造的人，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借着道成肉身的这个历史性的行动， 分享出来，他喜悦自己被彰显出来的方式就是这个方式，透过信耶稣的人依靠，用信心依靠耶稣的恩典，用彼此相爱的方式分享耶稣的名字，然后把这个爱分享出去。所以让我们不要隐藏神他自己的荣耀，让我们愿意说出来，让我们愿意做出来。我自己不行，但是耶稣可以，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不能依靠自己。下一页，谢谢。最后想跟各位分享的一点是这样的，有一件事情一直很感动我，是耶稣复活了以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他这一生是为着上十字架而预备的。Oh no， 不只是如此，他为着复活预备的。但是他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他的身上还有着钉痕，身上还有着肋伤，有没有？枪伤，肋骨这边有枪伤。他复活的身体，为什么枪伤跟那个钉痕就没有消失？你记得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在那个神的宝座前面站着一个荣耀的带着金冠的羔羊，有没有？羔羊就是指基督，对不对？说那个基督像是被杀过的，如果你读过启示录的话，说那个基督那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一个 the lamb was slain， 被杀过的羊，意思是说死伤般的伤痕还在那个羊的身上，那个就是耶稣复活的样子。耶稣复活的时候手上有钉痕，肋骨旁边有枪伤，可是那个是复活的荣耀的身体，那是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然后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就是从永恒到永恒，因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上帝，他不能被看见，而他选择进到他所创造可以被看见的世界，他选择了按着他形象被造的人，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然后他一旦选择了道成肉身，他披戴了人性以后，人性好像一个衣服穿上了，他用了人性的身体为他所造的人死，为所造的人复活。 He's not going to quit his job。 他死里复活以后，他要带着这个复活的人性的身体到哪一天呢？如果这是一个秀，这个秀要演到什么时候？他到了天上某一天，他就把人性给脱掉，又回到他从前还没有成为人的样子，变成完完全全的神，而不再完完全全的人吗？没有的。这故事是告诉你说，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死里复活之后，他永永远远继续同时是神，同时是人，对不对？他永远不会脱去他的人性，对不对？他永永远远以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而这个画面里面，他手上带着枪伤，他的肋骨带着手上带着钉痕，肋骨带着枪伤，是永恒的。一个永恒的上帝把他所救赎的人类带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他把那个钉痕和枪伤保留了。意思是说，他要永永远远与曾经被他拯救过的那个被罪折磨、被苦难撕裂的人性认同，他永远不会离弃被他救赎的百姓，直到永永远远。而那一群被他救赎的百姓要借着与他联合进到那个新天新地的荣耀里去， 他们可以有十足的把握，他怎样从死里复活，那一群跟他一起从死里复活的人，也要一起进到他所进到的荣耀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我们也会在那里。那个就是那个枪伤的意义，那个就是那个钉痕的意义。意思是说，基督不光是曾经为我上十字架，他还继续为我不断的活着，活到永永远远。这有点深奥，但我希望你琢磨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基督上了十字架替我死，然后他的任务就结束了，福音的故事就结束了，你明白吗？不是这样的。耶稣上十字架赦免了我的罪，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继续以人性的身体活到永永远远替我活着，他以人性的身体永永远远活着，使我与他一起永永远远活着，活到那一个永恒的荣耀里。他怎样在天上活着，我也怎样与他一起活着。因为他在圣诞节的那一天早晨，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成为一个婴孩，那个决定是 eternal 的，那个叫做神圣的婚约啊！你可以明白吗？当他选择要娶你的那一天，当他选择要认同你，与你联合的那一天，他永远不离开你，他永永远远的要认同你，他要成为你的样式，跟你连接在一起，他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居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正因为如此，神为我这样子的活着，我也这样为他活着。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用敬畏的心感谢你，将最好的就是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是为了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是要叫你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永永远远的为我们活着，好让我们与他同死，好让我们与他同活，好让我们与他一起永永远远的活在你的荣耀里面。天父，我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明白圣诞节你的儿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那最深的奥秘，好让我们从心里幸福，好让我们从心里感恩，好让我们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小小的挣扎转向你儿子耶稣那奇妙无比的荣耀，使我们心里充满着盼望和感恩。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